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那么7月1号呢，美国呢出了一件很大的事，这个事呢可大可小，有些人呢懒得听消息，也没有注意这个事，但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一般人来说呢是个很大的事，就是联邦最高法院昨天呢是下了一道这个裁决，7月1号裁决呢，这个前总统 Donald Trump 呢，他在当总统的时候他是享受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民主党的这边利用司法要把他搞得不能选举，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大的去告他各种官司，其中有一批官司就是说他试图改变2020年选举结果啊，挑动这个国会山庄骚乱事件要审讯。那么这件事情呢经过几次的这个来来回回，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2024年的7月1号下了一个裁决，就说他享受有一定的这个豁免权，所以呢他从现在开始到11月5号总统大选为止，他不需要为这件事情去上庭，那么就集中精力可以搞竞选。那么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就告他这个封口费这件事情已经告了他34条的这个罪状，那么等到就是这几天呢就要裁决。那么这个当然呢民主党是再接再厉，在州的城市乔治亚州，在联邦政府的城市是这个国会山的骚动案都告他，要他整天忙于这个上庭去应答，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竞选。但是呢联邦最高法院又以6-3票的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决议，那么认为他拥有一定的豁免权，也就是说他不需要上庭受审了。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呢，这个事实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倒不是说保守和这个自由派，他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把握了美国的宪法的稳定性。大家要这样看，大家不要说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就是保守派得胜，这个一划分两头说，的确有6个保守派的联邦大法官，有3个自由派的联邦大法官，但是这种表决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显示出美国的宪法还是宪法，不会由于政党的意愿去被修改，这就是美国的宪法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就讲讲这件事情啊。那个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呢，事实上这个事情是经过了一轮的这个上上下下，我们先看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吧。这个所有的事情是2021年的1月6号国会山的暴动出现的一个司法，因为这个当时很多人抗议这个司法，就是那个选举的结果，所以呢在国会山呢引起了抗议人群和这个警察的这个冲突，就出现了人命案。那么所以1月6号的案件完了以后，2021年的1月7号，也就是事发的第二天，联邦调查局呢就开始调查骚乱和调查 Donald Trump 有可能这个煽动的行动，就是第一天就开始考虑是 Donald Trump 在煽动这些人去搞暴乱，这是2021年的1月7号。到了2021年的2月份，联邦众议院就以煽动叛乱的罪去弹劾这个 Donald Trump， 就是我们英文叫的 impeachment 啊，就弹劾他。2022年的2月13号，参议院在弹劾案的宣判当中呢，宣告 Donald Trump 呢是无罪，参议院就否决了，这事儿就过了。但是到了2023年，就隔2年以后，1月6号，川普呢，就由于煽动骚乱的这个罪，被联邦大陪审团再起诉，又来搞他，隔了2年。那么到2023年的2月份，Donald Trump 的法律团队以总统豁免权为由提出了驳回指控的动议， 那么这就是驳回去了，因为他有豁免权。因为你说他那个时候搞骚动判断的时候他还是总统啊，那么总统是有豁免权的。那么2023年的3月份这个地方法院就驳回了川普的动议，说总统豁免权并不覆盖他的行为。为什么不覆盖呢？没有讲出道理。因为按照美国联邦的法律来说，他当总统他就有豁免权。那么结果地方法院呢，在2023年的3月份呢就驳回了这个动议。2023年的4月份Donald Trump 向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就是 Washington DC 的巡回法院上，叫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2023年的7月份用了3个月，哥伦比亚特区的巡回法院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裁定 Donald Trump 必须接受审判。这又搞过来了，所以地方法院搞一次，这个巡回法院再搞一次。那么2023年的10月份 Donald Trump 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这个案件。那么2023年的12月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听取有关 Donald Trump 这个豁免权主张的这个辩论。到了2024年的4月份最高法院呢就听取了关于 Donald Trump 豁免权主张的这个辩论。到2024年的6月30号，上个月的30号，最高法院呢就缩小了对2021年的1月6号暴乱者的指控范围，就是说不是所有参加示威人都是暴乱者，不能这么广泛的定义几千人是暴乱者，不合法，缩小定义。那么这个定义呢对 Donald Trump 呢是有利的。那么然后呢再过了一下，到了2024年的7月1号，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 Donald Trump 呢，他是享有一定限度的豁免权，其中有一点呢，就是他不需要为这个2021年的1月6号的国会骚乱案再继续上法庭去接受听证，这个事儿就免了，集中精力竞选。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吧。那么这件事情啊可大可小，在美国国内政治呢这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事情。因为最高法院用6-3的决定，就是差不多否决了联邦上诉法院2月份就特别检察官这个 Jack Smith 提出有关总统犯罪没有豁免权的判决结果。那么川普呢已经写了推文说这是美国宪法和民主的重大胜利，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打回去了，没有话再说了。我们知道民主党他们希望透过司法程序来阻挠 Donald Trump 顺利的竞选，其中呢搞了很多的案件，4大案件，封口费案，这个乔治亚州的煽动案，纽约州的这个夸大个人财产案，联邦的等等的这些什么这个国会煽动案，还有这个什么秘密文件带回家的案，这样一共搞了4大案件，90多名罪行。那么其中呢核心的一个就是说他要推翻总统选举结果，就是2021年1月6号的国会骚乱的核心案。最高法院现在判决以后，川普呢他不要为这个案子出席审判，并且呢这就等于清除了11月5号投票日的这个路障，也就他可以顺利的去竞选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联邦最高法院以前对总统选举有没有判决呢？是不是这是第一次呢？不是的，以前有过，起码我记得有2-3次。第一次就是2000年，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 George W. Bush 和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 Al Gore 戈尔，那么由于有很多州的票数相当接近，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工计票，那么其中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人票呢是最为关键。那么最高法院对于布什控诉高尔案，那么 他呢就提出了这个禁止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提出的重新计票，最高法院说不同意，不需要重新计票。那么这一点呢差不多就是宣布小布什就胜选，这个案就过了。还有一个1974年，当时最高法院呢是要这个已经深陷水门案的窃听风暴的尼克松要遵行特别检察官的这个调查传唤，那你就必须接受。那么这件事情就导致呢尼克松没有多久呢就辞去总统的职务。两次的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总统选举的问题的裁决都影响了选举的结果，一个是小布什在不需要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的情况下就当选了美国总统，第二个就尼克松由于水门案件他呢很快就辞去了总统。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开启了绿灯，让这个 Donald Trump 能够顺利的继续的去竞选。那当然七月初还有这个封口案的34项罪要判，也可能判他要坐监狱，但是他还是可以竞选。不过要是把 Donald Trump 抓到监狱里去呢，我觉得民主党呢可能打错了算盘，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激起更多同情总统的人去投他一票，本来不投你把他抓到监狱我就投一票让他当总统，大概会起到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说这件案情啊，这个Joe Biden 这个就出来讲话了。7月1号的晚上他是谴责最高法院这个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他就说这个几乎代表所有的总统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任何的限制了。这一次事情出来以后呢，也是 Joe Biden 在27号那场惨不忍睹的总统辩论以后的第一次出场。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到现在就为止了。那么我们知道 Joe Biden 控制的司法部门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出是出于党内的争斗和权力的争斗，他一定呢要抓住 Donald Trump 2021年20号以前的职务行为提出诉讼提出审判，要阻止 Donald Trump 第二次入主白宫。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最高法院解释总统豁免权的界限的原因，那就是他还没有下台他还是总统，他当然有豁免权了啊，起码在有些问题上他是有部分的豁免权。这个呢是一个司法的常识，本来不需要动用浪费国家的公共资源和纳税人的资金来搞这么长时期的这个上下的这个诉讼。但是有些人就说Joe Biden 的司法就是逆流而上，打破常识，挑战美国司法的尊严，压缩总统的行政权，让国会去挤压白宫，进一步扩大华盛顿建制派的力量。那么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就打了一个回头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吧。那么这几天呢 Joe Biden 除了讲 Donald Trump 这个判案以外呢，他也要为自己做这个准备了，因为他这次的辩论呢是差得不得了。我呢这个因为跟大家讲完了以后，我又去把他的那次辩论的东西翻出来看来看，真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惨不忍睹。这个人呢有些真是有些话答不上来，这个喃喃自语，并且呢声音嘶哑，不知所措，这个目光呢死死盯在前面，所以这些呢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迹象。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个 Joe Biden 呢又出来了他的竞选团队。事实上现在民主党内已经很多人叫他就退了，那么有很多一向支持他的中左媒体都这个要他放弃连任啊，比方说他喜欢的媒体人这个 Scarborough， 这个乔 Scarborough， 这个是NBC 的主持人啊，都要他不要上了。还有大西洋月刊这个有专栏作家，有六个人发表了文章是希望他呢要下台。所以呢并且呢他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的专栏作家叫 Tom Friedman 都说呢看他这一场 总统辩论看得我就想流泪啊，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呢，经过这一天，自从7月1号、7月2号以来，这个 Joe Biden 呢，看来有些东山再起啊。他的团队肯定跟他组织了很多，让他出台讲话，并且有很多人支持他，比方说佩洛西，比方说奥巴马，比方说克林顿，这些都出来去支持他。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议员，这个吉姆·克莱伯恩，也都说这个是第一次啊，后面会越来越成功。所以呢，他现在呢，看来想扳回一局啊。但是现在竞选的情况啊，真是让大家扑朔迷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这个新闻呢，讲了一段纯粹是美国国内的事情。那么第二段呢，我们就想讲讲这个中国的最强的两个经济的大省，一个是广东省，一个是江苏省。那我们知道广东省呢，它已经是34年中国第一大的这些经济的贡献省，也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省是广东省。那么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呢，看来江苏省呢急起直追。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啊，就是1月份到3、4月份这个季度，广东省的 GDP 的同比增长呢，增长了4%。那中国按照国内的说法，全国平均涨了5.3%，而这个广东省的增长了4.4%，那么比江苏省呢这个增长比率要低。这个江苏省在增量、在增速和人均所得方面全面的超过了广东。那么当然呢，广东还是稳住了 GDP 总量的第一的位置，但是两省之间的差距就不到500亿人民币了。这个是从1989年广东省问鼎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以来，粤苏也就是广东和江苏差距最小的时刻。我们看看以前差距多大，我们不讲太久的，讲2019年，就是新冠病毒以前的这一年，两省差距呢差1700多亿，江苏省的 GDP 当时只有广东的92%。5年期间，江苏省平均每年以200-300亿的幅度迅速地拉近与广东的距离。这个江苏省现在的 GDP 已经达到广东省 GDP 的 98.44%。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可能明年江苏省就全面超越广东省，那这个广东呢就一下就问题大了。那么到底江苏省能不能说超过广东，和江苏省超过广东会有什么样大的影响吗？我们先讲讲广东。广东的城市格局呢叫两超两强，此话怎讲？两超是两个超级大城市，一个是广州，一个是深圳，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超过2000万， GDP 呢在全国四大城市，这两个城市都是非常厉害的。中国最大的四超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超，广东占两个，所以这个很强。还有两强，哪两强呢？就是佛山和东莞。佛山和东莞是两强，所以两超两强就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下面带一大堆小弟。这个广东省的小弟很多了，南海、番禺、顺德，这都是非常强的这些小弟啊，就有一群这样的小弟。那么这个全省的发展呢，主要就靠四驾马车，就是广州、深圳、这个佛山、东莞，这叫四驾马车。如果这四驾马车增长动力强劲，全省经济发展的就迅猛。如果四驾马车当中有几个发展失速的话，全省的经济就会疲软。我们知道第一季度广东经济之所以没有能够跑赢全国，而被江苏迅速的拉近距离，问题出在哪呢？不是出在东莞，也不是出在深圳，是出在广州和佛山。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这个情况呢是外贸增长放缓。我们知道一季度广州进出口的总额只增加了 1.7%， 佛山的进出口的数额就狂跌了 33%。 它在全国外贸20强的城市里面，佛山呢是垫底的，这20强最后的一个，就出口不行了。那么我们知道占比最大的这个广东省的出口就是家用电器，这个第一季度跌了 3.73%， 第二个是通用机械下滑了 14.3%。 那么这个呢就不得了，增幅更大的和跌幅更大的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佛山这个广州很依赖的有几个出口的产品，比方说家具、陶瓷、服装、首饰、鞋帽，这些优势的产业出口狂跌。家具出口跌了 50%， 陶瓷出口跌了 67%， 服装的出口跌了 76%。 我们知道一度极其依赖外循环的珠三角由于全球化的倒退而备受煎熬，就现在的情况。那大家说江苏不跌吗？哎，不是，江苏的依赖呢是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今年新能源的出口呢是增了 8.4 倍，那不是增加百分之多少，是增加了八倍。那么所以呢就使得江苏省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是达到了13000亿人民币，规模呢是历史创新高，和广东的距离呢就迅速的拉近了。那么我们知道珠三角是作为全球制造业的最重要的地方，过去有句话说东莞堵车全球缺货。那么如果呢论规模上的工业总产值呢，东莞呢其实呢它还不如这个很低调的佛山，佛山呢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就看去年2023年，佛山工业是最辉煌的一年，全市上工业总产值的规模它有多大呢？有3万亿。你看江苏省今年靠电动车上了10000多亿，佛山一个城市它有3万亿。它呢仅仅是位于这个深圳、苏州、上海三市之后，是全国的工业第四城啊，但是没多久，不到一年，佛山工业就迎来了这个倒春寒，第一季度就不行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受房地产行业的下滑、内需不振的因素，作为全球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冰箱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的佛山，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呢就比同比下滑了 2.2%，都不行了，房地产一不行，内需一不行，那就倒下来了。广州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广州先进制造业的站位呢是珠三角的第三位，但是高技术的制造业呢，它呢现在呢它比广东省还差，就是广州市比广东其他的地方差，就是你的最高科技的反而就差。这个规模以上的先进制造业，广州的增加值今年第一季度只有 0.1%， 那就少得可怜了。而江苏呢就不同了，它有全国最大的制造业的集群，一个省的制造业的总产值就占据了全国的1/8，全球的3%，它的工业利润也是全国第一。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江苏省经过持续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江苏的制造实力的变得越来越强。那么所以江苏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呢，它同比增加了 9.5%， 广东省只有 6.1%。 那么苏州最厉害了，苏州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加速度是达到了 11%， 连广东省增长最快的深圳都只有 10%， 苏州是 No.1， 这厉害的不得了。所以江苏省呢是增加的极为的快的。 那么当然说，那这个很快我们就知道江苏省呢就要赶超广东省了。这个话呢不能这么说，我们有一个说法，广东江苏他赚来的税收这个不是留给自己用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要交给中央政府，然后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帮助中国的穷困的地区，特别是西部的地区。我们知道透过国内税收收入这个含税率个税这三项指标，我们看见广东省的经济数值要比江苏省高一大截。你不要以为江苏省赚钱多，对国家的贡献广东省可是大得不得了了。网上有句话叫做八省养全国，有八个省养全中国，八个省是贡献最大的是广东省。那我们知道这个财政的这个支出广东省是最多的，2023年广东一个省向中央交了7341亿人民币，江苏省是第二大的，财政方面只贡献了5100亿人民币，比广东省少了2200亿。你想广东有多厉害。那么广东排第一，上海排第二，浙江排第三，江苏才排到第四。所以呢，不要说你今年卖电动车卖得多了你就直超广东，其实你对全国的贡献来说你还差得远得远了。那么并且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广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的养老金。这此话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全国18个省是上缴养老金，一共是2023年是一共上缴了2439亿元人民币给全国的老人家养老。这个2400亿养老金里面，广东省一个省就占了1158亿，几乎占了一半。它比江苏省交的要多6倍半，比上海市要高36倍。江苏省贡献的养老金在全国的2400亿，江苏省只占了177亿，广东省占了1153亿。所以你知道广东省这个贡献就大。所以呢，大家不要说你多卖了点电动车你就变成中国第一，那差得远了。那么很多人说这个江苏省终于要取代广东回到全国第一省的宝座啊，因为江苏省呢发展的比较均匀，此话也不假。广东省呢非常有钱，但是广东省呢就是不均匀，这广东省的问题。广东省的粤东这个靠潮汕那边，粤西靠湛江那边，粤北靠韶关那边都非常穷。我们说有些城市啊，这个比方说潮州，这个粤北的河源，粤西的云浮，它的 GDP 呢才刚刚过1000亿元人民币。而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县，南海县南海区吧，有一个镇叫做狮山镇，再举一个镇呢叫北滘镇，这两个镇它的 GDP 只超过1000亿，它一个镇要超过你的一个汕头市，你想这多厉害。所以呢就这个就导致了作为省会的广州就不得不持续的向这个省内欠发达的地区进行财政的输血，粤北粤东粤西。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拖累了广州的自身发展。那么这个呢就是难。而江苏省呢它的好处就是均匀啊，我们叫江苏省内有13太保啊，13个市啊，它都能独当一面。南通船舶之都，宿迁客服之都，扬州高端纺织之都，全省还有最大的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5座超过10000亿的 GDP 的城市，还有徐州这么一个准万亿级的俱乐部的成员。垫底的连云港的 GDP 也有4300亿，在广东省都能排到第6位。你看13太保就均匀，数一数啊，南通、宿迁、 这个扬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徐州、连云港，你看这些都是5000亿以上、万亿以往上走的。所以江苏省呢有强大的这个县域的经济，百强县数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这种模式呢使得江苏的工业发展、经济增长有了更广阔的腹地，也符合共同富裕的精神。所以我们说长久以来就是广东和江苏之争经久不衰，现在呢本质上已经不是争排名先后，而是发展模式的优劣。到底是单极化驱动更牛广东省，还是均衡化发展更长久？按照一般的理念来说呢，这个重要的还是均衡的发展。广东虽然区域上是珠三角单极驱动，但是随着粤东、粤西、粤北的人口持续流入珠三角，我们从人来看呢，也就说明了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均匀化的发展，因为人的流动大。特别广东有了广州、深圳这两个一线城市，对于全国人口特别年轻人口的红利的作用、虹吸作用更大，远远超过江苏。多少全国的人来这两地打工呢？经常它是位居全国的前列。全省常住人口当中16岁到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占 66%， 是全国第一，达到8460万人，接近江苏省全省的人口。并且呢，广东还有一个厉害，就是生育率高于江苏，连续6年是全中国生育的第一大省。以2023年为例，这一年广东出生的人口是103万人，相当于全国每10个新生儿有一个在广东出生。江苏省呢，这个不仅老年人绝对全国数量第二，南通、泰州、扬州这些城市60岁的人口已经是25%到30%，是全国最老的城市。中国逐步步入老龄化的社会，年轻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源泉，就是最稀缺的人权。在这方面呢，广东遥遥领先这个等得江苏在内的长三角的各个省市，叫做望尘莫及。这也就是广东能够持续保持第一位地位的最大的底气。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